第九章，与基督联合。前文研究几次都是关乎救赎的实施，聪明的读者会发问，为何直到如今仍未论及与基督联合？明显的，与基督联合对救赎的实施是重要的一面，若忽略讨论它，就不但会导致对救赎的实施的解释去而不全，且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看法也会起重大偏差，没有一件事比与基督联合和相交更重大或基本了。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何不把与基督联合的主题与别的前文所论及的主题合并。原因是，与基督联合在其本身是一个非常广大而概括的主题，这不单是救赎的实施的一个步骤，从圣经的教训及其广义的解释来看，这是救赎的实施的每一步骤的基础。与基督联合却是整个救恩教义的中心真理，不单在救恩的实施上如此，在基督一次做成的救赎大功上更是如此。诚然，整个救赎的过程实质与基督联合的一个阶段，而救赎是要实施与基督联合的其他阶段。有关这一点，若记得新约圣经惯用的一句短语，在基督里就会显而易见了。与基督联合的意义正是在基督里的意义。明显的，按圣经而言，在基督里一词的应用是远超出救赎的实施的范围。与基督联合的某局面是专应用于救赎的实施，这是真的，此点需特稍后分解。但我们若不首先解释与基督联合的广义，就不能不恰当地解释它。如果不比较与基督联合的广义解释，就不可能认识这在救赎的实施里的意义。若纵览有关与基督联合的圣经教训，就可明了与基督联合的宽度。在查考之时，我们会看到这是何等深的往后定基和向前探展呢？在父神永恒的拣选里，救恩本身的根源是在基督里。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父神在永恒中已做拣选，他是在基督里做拣选。人不能明白拣选的详情细节，但有一事实是够显明的，就是在基督以外，父神在永恒中再没有做拣选。言之意味，若不是与基督联合，那将要得救者在神预定之爱的终极计划中是不会有份的。他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若从圣经追索救恩的根源，那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不是一件复天之物，乃是从起初就有的。再者，当基督舍命做救人的赎价时，神的子民是在基督里，他们因基督的血被救赎，因这缘故，救恩是为他们设的，他们是在基督的死、复活和高升上与他联合。保罗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我们断不能分开基督一次为万人做成的救赎大功和基督与子民的联合。这联合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自父神的拣选已成就的。换言之，我们断不可分开救赎和神隐秘的安排。这安排是出自神的慈爱、智慧和恩典。当基督在受咒诅的木头上死和从死里复活时，使基督与其子民联合，又使子民与基督联合。以上是用另一种方式说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神的子民是在基督里被造成新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在这里，保罗强调一个重大的真理，就是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靠恩典。救恩的起源是神的恩典。这一事实证明了这解释，就是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靠恩典。人得救是借着基督里的新的创造。有一事我们不应引以为怪，人实际的拥有救恩的起点应是与基督联合。上文已申述其原因，按着父神永恒的拣选，救恩的起始是在基督里，并且在基督里，救恩借着耶稣买赎的血一次得以完成。当神的子民实际的成为救赎的领受者时，我们不能以为这如此与基督联合便终止了，他们仍在基督里被造成为新人。不但新生命的开始是在基督里，新生命的持续也需要与基督保持同样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为是在基督蒙引导，信徒过的新生命是有分别于耶稣复活的生命，他们在他里面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信徒也是在基督里死的，他们是在基督里，或说借着基督而睡了，并且是在基督里死了，就是死也不能分开这与基督联合。还有比这事实更浅白的说明，与基督联合是没有断绝的吗？当然，死是真实的，死就是灵魂和身体的分开，但是死了的人分解的成分在基督里仍是联合的。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最后，神的子民将来要在基督里复活和得荣耀。当号角末次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时，他们将在基督里复活，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因此，与基督联合的源头是父神在创世以前的拣选，与基督联合的果效是神众儿子的得荣耀。神子民的远景不是狭窄的，乃是宽大而长远的，不是只局限于空间和时间之内，乃是在永恒中扩展。这远景的轨道有两个焦点，一是父神在永恒计划中拣选的爱，二是子民在基督的荣耀彰显时与他一同得荣耀。前者没有起点，后者没有终点，我们在基督再来时与他同得荣耀只是一个结束的起点。这包括不止息的勇士，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一个远景是有过去和未来的，但二者均不受现世的历史的限制。现世的历史是我们认识的，并且因为现世的历史是在这个远景之内，这可以有意义和盼望。是什么支配过去、现在和将来，使之在信心的生活和荣耀的盼望中是一贯的呢？我和信徒可以如此快乐地思想神命定的计划呢？何以信徒能在今世的困惑和患难中保持忍耐呢？为何他对未来能有确实的自信，又有因盼望神的荣耀而欢乐呢？原因就是他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思想不能脱离与基督联合。他如今是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大能力上与基督联合，这是向他证明了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蒙拣选的真实性。神在基督里赐给他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正如他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蒙拣选一样，他又有一个永远产业的证明，因为他是在基督里被应许的圣灵所印证。这圣灵是他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被买赎的民得蒙救赎。在与基督联合以外，我们只能在惊慌和没有基督的恐惧中去看过去、现在或将来。因着与基督联合，整个时间与永恒的局面都改变了，并且神的子民可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充满荣耀。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含义极之广阔的主题，这包括救恩广大的范围，始自救恩至终的源头，即神永恒的拣选，终于救恩最后的完成，即蒙拣选者的 的荣耀。这不单是救赎实施的一个阶段，却是救赎的每一方面的基础，即包括其成就和实施的基础。与基督联合是一切即归于一，又确保但凡蒙基督救赎的人，他都有效地实施每一步骤的救赎和分受的同样的恩典。与基督联合是救赎的实施的重要部分，唯有救赎之功有效地实施后，我们才能实际地有份于基督。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提醒他们一事，就是他们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蒙拣选的。然而他也提醒另一事，就是他们从前有一段时间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们虽在永世前在基督里也蒙拣选，但仍无份于基督，直至他们有效的被召，能与神的儿子一同得份之时。因此人是借着父神有效的呼召才有份于基督，进而享受救赎的恩福。唯有那时人才亲尝有份于基督。